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18日，欢迎收看第104期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是和谈冲击美欧关系，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演讲中失声痛哭，美国国务院删除不支持台湾独立的官方表述，习近平召开民企信心座谈会，科创行业企业家成为座上宾，西安涉虎民俗被禁，村民抗争后终于成功举办。下面请看详细报道。首先继续关注国际新闻。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的欧洲安全会议上出现了历史性的一幕。闭幕式上，慕尼黑会议主席克里斯托弗·霍伊斯根在演讲中失声痛哭。
Invent them, but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ir consistent application. Let me conclude, and this becomes difficult.
演讲中他说道，在美国副总统万斯周五发表讲话后，我们应该担心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并不一致。他还说，在普京因其对乌克兰的罪行接受审判之前，谈判就失去了意义。霍伊斯根在演讲的最后表示，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宣言所确立的价值，摧毁容易，重建却很难。霍伊斯根说到此处开始哽咽，会场爆发出热烈鼓掌。在全场热烈掌声中，情绪激动的霍伊斯根走下讲台，并告诉记者，这次会议已经成为欧盟的一场噩梦。此前，美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引起欧洲舆论哗然。2月14日，在万斯演讲不久之后，也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登台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开场就说，自己原本准备了演讲稿，但在听到万斯的谈话之后，自己不能再按照原本准备的内容发言，而必须对万斯的讲话有所回应。对于万斯所嘲讽的防火墙，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强调，民主并不意味着吵闹的少数派就是对的，民主必须能够自我防卫，以抵御那些想要摧毁它的极端主义者。皮斯托里乌斯说，如果我理解的没错，他把部分欧洲国家的状况与专制政权做比较，而这是不可接受的。话音刚落，以欧洲政界人士为主的会场便响起了一阵长长的掌声，以表达对这位德国防长的声援。隶属社民党的皮斯托里乌斯接着反驳万斯道，在德国每种观点都得以发声，这还使得选择党这种局部的极端主义政党可以像其他政党一样正常竞选。他还介绍到，德国选择党的总理候选人魏德尔在周四晚上也可以和其他总理候选人一样出现在德国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对于万斯所嘲讽的防火墙，皮斯托里乌斯强调，民主并不意味着吵闹的少数派就是对的，民主必须能够自我防卫，以抵御那些想要摧毁它的极端主义者。针对特朗普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和近来的涉俄绥靖表态，这位德国防长也不假辞色。他在2月13日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表态时称，我认为这很笨拙，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把乌克兰的北约成员身份和潜在的领土变化放在谈判桌上谈会更好。不过他赞同特朗普呼吁欧洲国家将国防支出提高至 GDP 的 5%。 皮斯托里乌斯说，没有人能再相信超过 2% 就够了。他还呼吁，即使美国希望将其安全重心转向印太地区，并减少对欧洲的防务支出，这是合理的，但就此必须有一个逐步过渡的路线图。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乌克兰特使凯洛格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也引发了欧洲的震动。凯洛格周六表示，欧洲将不会在俄乌和谈中占据一席之地。虽然在会议的后续活动中，凯洛格又试图安抚欧洲人，称欧洲不能参与俄乌和谈并不意味着欧洲的利益没有得到考虑，但欧洲领导人说他们不会接受被排除在谈判之外。皮斯托里乌斯反对特朗普事先不通知其他北约盟友和乌克兰就决定与普京就乌克兰问题通话的行为。他说，如果欧洲国家要一起参与维护任何形式的俄乌和平协议，那么欧洲国家将必须参与谈判。芬兰总统斯图布也在慕尼黑告诉记者，没有欧洲人，我们就无法就乌克兰的未来或欧洲安全结构进行讨论或谈判，但欧洲需要团结起来，少说多做。特朗普已经多次在各种场合表示，美国要与俄罗斯和谈，
I think he wants to stop fighting. They have a big, powerful machine. You understand that. And they defeated Hitler and they defeated Napoleon. You know, they've been fighting a long time. They've done it before. And but I think he'd like this. I think he would like to stop fighting. That was my question to him, because if he's going to go on, that would have been a big problem for us. And that would have caused me a big problem.
在 NBC 新闻与媒体见面的节目采访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示，他绝不会接受没有乌克兰参与的美俄和平协议。我绝不会接受美国和俄罗斯关于乌克兰的任何决定，绝不会。这是乌克兰的战争，针对我们，我们正付出生命的代价。泽连斯基感谢特朗普和其他美国领导人对乌克兰的支持，但补充说，世界上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与普京达成协议。他也强调了欧洲的重要性。他强调，民主国家必须首先达成共同观点。他重申，乌克兰的未来属于欧盟。不过，泽连斯基同样呼吁欧洲国家增强国防力量。在会议发言中，泽连斯基说，昨天在这里，美国副总统明确表示，欧洲与美国之间数十年的旧关系正在结束。莫斯科今年将新组建15个师，总兵力比欧洲国家加起来还要多。白俄罗斯将作为跳板。从现在开始，情况将有所不同。欧洲需要适应这一变化。英国首相斯塔默星期天说，他已准备好派遣英国军队前往乌克兰，作为战后维和部队的一部分。斯塔默在每日电讯报上写道，俄乌战争的结束不能仅是普京再次发动袭击前的暂时停顿。在文章中，斯塔默说，他准备通过必要时派遣我们自己的军队到地面，为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做出贡献。我不是轻率地说这些，我深感责任重大，因为这可能会让英国军人和女性陷入危险。斯塔默说，英国可以在结束战争的谈判中发挥作用，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充当欧洲和美国之间的桥梁。欧洲和美国必须继续密切合作，我相信英国可以发挥独特作用，帮助实现这一目标。他说，我们正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时刻，关系到我们大陆的集体安全。这不仅是乌克兰未来的问题，这对整个欧洲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美国也有政治家呼吁强硬。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我们必须确保与乌克兰在经济上深度融合，使其成为一道警戒线。如果我们与乌克兰的美国企业达成矿产协议，入侵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同时，我们需要持续增强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把他们武装到牙齿，给予他们一批 F-16 战机，让任何未来的入侵都变得极其困难。这本身就是一种威慑手段。如果乌克兰现在无法加入北约，我与鲍里斯·约翰逊的想法是传达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告诉普京，如果他再次入侵乌克兰，将会触发乌克兰自动加入北约，成为另一道警戒线。只要我们做到这三件事，他就不会再发动入侵。否则，我们就会回到原点，重蹈覆辙。慕尼黑安全会议也关注了台海问题。韩美日外长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台湾参与适当国际组织。分析认为，该内容明显针对中国，反映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强硬政策路线。韩国外交部长官赵堆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本外交部长岩屋毅当地时间星期六2月15日与会。另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布新闻稿，三方在联合声明中强调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反对任何单方面强行或胁迫改变现状的企图。三方也表示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根据台湾外交部官网，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回应上述联合声明，表达诚挚欢迎与感谢。此前2月13日，美国国务院更新美台关系现况介绍，网站第三段删除了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表述，并增加了期待两岸分歧能够透过自由而非胁迫，让海峡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2月16日，加拿大军舰渥太华号通过台湾海峡时，发现了24架中国军机，其中18架越过台海中线并进入防空识别区。这些中国军机正在与部署在岛屿周围的军舰进行联合海空战备巡逻。而据台媒报道，中国货轮疑似通过播放爱国歌曲覆盖海事频道来抗议加拿大军舰通过台海。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在檀香山国防论坛上说，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已形成一个麻烦制造者三角关系，威胁到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我们看到一个新兴的独裁轴心。他指出，中俄朝从联合轰炸机巡逻到共享反卫星能力和先进潜艇技术等各方面都在进行协调。他还警告称， 中国在台湾周边的活动不仅是单纯的演练，而是在进行武统台湾的实战预演。他担忧这些日益咄咄逼人的行动可能被用作掩盖对台湾发动突袭的遮羞布。2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声称，拯救国家的人并不违反任何法律。这句话出自19世纪统治法国的军事和政治领袖拿破仑。但拿破仑于1804年称帝，民主党阵营很快就出面痛批特朗普。加州联邦参议员谢安达 Adam Schiff 在社群平台 X 写道，他的口气与一名真正的独裁者无异。也有中国网友调侃道，这是吴京的台词。近日，一名电诈被绑架者家属在小红书求助，他称柬埔寨波贝宝龙园区四期里面很多中国人，2月2日过年期间有中国人被打死，柬埔寨政府派宪兵去调查，结果只救走了韩国人，中国人一个都没救，希望国家可以救救里面的中国人。评论区有网友三天前给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发私信，目前没有得到回应。2月15日，一名中国留学生发文称，课堂上老师让每个学生回答来波兰做交换生的理由。他回答，波兰在历史上消失了三次，就连新冠期间波兰也差点消失，所以想在波兰下一次消失前来这个国家看看。结果话音刚落，老师脸都黑了。他表示很后悔这么说，没想到老师会生气，但自己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2月15日，库克群岛总理办公室宣布，总理布朗与中国总理李强在中国哈尔滨签署上述协议。这份协议将为贸易和投资、旅游、海洋科学、水产养殖、农业、气候基础设施韧性和备灾等优先领域搭建一个双方合作的框架。李强星期五与布朗会面时说，中国坚定支持库克群岛人民自主选择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库方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库克群岛发展战略对接。库克群岛是一个自治国家，但它长期与新西兰有自由联合关系。库克群岛居民持有新西兰护照，新西兰也是库克群岛的最大援助国，并提供安全支持。布朗上周宣布访华之行，事先未与新西兰磋商，与中国签订的协议内容也未先知会新西兰。惠灵顿多次要求库克群岛共享相关协议内容，但未得到有效回应，加剧了新西兰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扩大影响力及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担忧。时政财经方面，据央视新闻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7日上午在北京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在听取民营企业负责人代表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李强、丁薛祥出席座谈会，王沪宁主持。央视频显示，任正非、马化腾、雷军、宁德时代曾毓群、比亚迪王传福、新希望集团刘永好、中国飞鹤冷友斌、正泰集团南存辉、维尔股份余仁荣、美团王兴等民营企业家参加了会议。此前陷入政治漩涡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此次也参加了会议。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参与座谈会的企业家还有新兴科技行业创始人，包括刚登上蛇年春晚的宇树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王星星，旗下大模型公司 DeepSeek 爆火的幻方量化创始人梁文峰等。央视频显示，任正非、王传福、刘永好、余仁荣、王星星、雷军在座谈会上发言。中国外汇管理局数据，2024年中国外资净流出1680亿美元，资本外流规模创1990年有数据以来的最大，而外商流入中国的投资规模仅为45亿美元，创199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中美掀起新一轮贸易战后，资金外流的态势恐将持续。社会方面，4年前的郑州720水灾，李坤鹏拎着菜刀冲进积水深处，用刀劈开车窗救出三人，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菜刀哥。近日其家属称，李坤鹏近日突发疾病，心脏一度停跳，目前仍处于昏迷状态，治疗费用已花费10来万。面对高昂的治疗费用，家属无奈向社会各界求助。2月16日，上海网传路西路农业银行有人抢银行，视频显示取款机冒出滚滚白烟，一名男子在取款机旁并且手持枪状物。拍摄者称，这家伙在炸银行，他手上带着的是枪，快跑，别看了。另一位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警察在现场处置。拍摄者称，看来是做好充分准备了，大晚上来抢银行还带着烟雾弹。事件发生后，警察和消防立刻前往案发现场。 2月17日，浦东警方发布公告称，嫌疑人张某17岁，有精神疾病史，从网上购买玩 CS 游戏的烟雾罐在银行门口释放，目前相关调查正在进一步开展中。1月26日，在习近平视察3天后发生的沈阳大东复式爆炸案至今没有任何消息。有网友投稿说，爆炸的地点在闹市区，距离市内最大的商业区非常近，每次进去门口都有3到4辆左右警车一直在把守。爆炸当天，有人本想去大东复式买东西，但因为听到爆炸的消息，走一半就折回家了。当晚回家就收到了警察的电话，询问他是不是去过，要把所有的照片都删掉。另一个人当时就在距离爆炸几百米附近，下午刚离开那个地方没多久，也收到了警察的电话通知，要求不得泄露任何照片和消息。网曝江苏华社集团设计院一名中层员工元宵节在群内公开质问领导，我无颜面对拿2490元工资的员工，还要给他们施加繁重的工作。2月15日，一年一度的西安长安灵沼冯村社虎巡游在广大村民的强烈争取下自发举办。此前当地曾发布通告，以道路狭窄为名禁止举办今年的社虎，引发村民不满。大量村民围在村委会前与相关人员交涉，有老人手举锦旗质问警察，警察连连后退。同时村民们将相关视频发布在网上，号召欢迎西安周边的民众前来观看表演，终于成功争取到举办权。15日，村民自发社火游行当天，据称现场人数约有7至8万人，当地公安安排大量警力前往现场维持秩序。不过在报道后，2月16日的警力已明显减少。网曝内蒙古一家养殖场2人先后中毒死亡，当地政府为了政绩压住此事不立案。2月16日，内蒙古王国平称，2022年妹妹王美仙在自家养殖场喝了黄连水后中毒死亡，几天后一名员工喝了养殖场里的绿豆水后也中毒死亡，家属向达拉特旗公安局报案。公安在养殖场中检测出剧毒农药，但至今达拉特旗公安都不予立案。王国平提供的一段录音中，达拉特旗公安局局长严旭军称，命案不能随便立，立了他就积案。当地官方公众号在2022年发文称，百日行动圆满收官，重大恶性案件零发生。2023年国庆前夕，当地官方又发文，命案防控实现零案发。2月15日，辽宁患者称，在服用陕西步长制药公司生产的清热解毒胶囊时，发现胶囊掰开后，里面居然是空心的，没有药粉。随着611项目的进行，目前全国各地陆续开始有学校取消晚自习。近日网传温州百里路小学的一名老师于开学第一天在教室内上吊自杀，引发网民悼念。据称该老师是一位即将退休的语文老师，因本学期校长实行末位淘汰，成绩最差的班级教师将被取消年终评优资格和扣工资，导致不堪重负，在一楼美术教室自杀。有网友称，自己前往温州百里路小学门口送花悼念，被几名工作人员抢夺手机删除照片。有老师表示，没有人真正关心老师的处境，希望老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警醒不要被一次次压下去，老师背后无人可靠，唯有大家团结发声，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生存空间。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